我们先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来到你面前，是透过你爱子耶稣的宝血，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，得怜悯，得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有好的心情，好的态度，要领受你的话语，因为你话语真是我们可吃的食物，也帮助我们的信心到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增长，让我们更像耶稣，也祝福我们下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依靠圣灵来解释你的话，使听了讲的同谋益处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十二章了哈，十二章跟十一章有延续性。看到昨天看到十一章，你看到吗？罗波安呢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叫选择谦卑在上帝面前，结果他就蒙福，而且兴旺起来。他一登基呢，就三年是非常的兴旺。啊，本来是很糟糕的，一登基呢就把国度分为南北国了，是很糟糕的。然后你看到他的阿公是大卫，他爸爸呢是所罗门王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了。他一接之后，哇，就出了纰漏。后来呢，他悔改在神面前，神的恩典就临到。可是到了十二章，你看到呢，很重要的，他有一些特质没有养成，只是兴旺的时候呢，就紧紧的感谢主、赞美主。他一兴旺之后，就忘记要继续依靠神。神的祝福其实很重要，要持续性。神的祝福是一个原则，这原则呢，你要抓住，你要不断，好像你要开车一样，要不断的启动，然后这个车就不断的行进当中。你不启动的话，它就会停止下来。所以我们记得这件事很重要。盼大家记得，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会呼求神；我们在无助的时候会呼求神；我们在重病的时候会呼求神；我们在贫穷、落后啊，这个穷苦潦倒的时候会呼求神。这是基本的，是最基本的。但是比较困难的一点，就是要提醒大家。当我们兴旺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依靠神。我看到不少基督徒有犯了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，就是在低落的时候很会呼求主，常常来祷告，也参加聚会，紧紧依靠神。可是一兴旺呢，就马上怎么样，忘记神，就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了，自己呢是强人了。这个国也是如此，这个王更是犯这样的大头症，到最后呢就跌倒下来。这是很好的提醒，所以整章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：千万不要骄傲自满，千万不要骄傲自满。哪时候你会自满呢？哪时候你会骄傲呢？就是你觉得你是什么 somebody， 你觉得你拥有什么了，很容易骄傲跟什么自满。所以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记得神的祝福呢，它的原则呢，要不断的依靠他，不断的寻求他，我们才能够继续活在兴旺当中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。当你觉得你自己是谁的话，要小心走到自满啊，自满必定会失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来讲，看到他的失败哦。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嘛，看中这样的一个看地段，我们一起来准备起来。罗伯安
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得罪了耶和华。示撒带战车1200辆，马兵60000，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国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，就聚集在耶路撒冷。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他的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：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
好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边一出来，你看到为什么罗伯安被形容说罗伯安的国坚立？为什么是神的国坚立呢？因为罗伯安常常自我为中心，他什么事都是我，这是人最主要的问题啊。我们不要活在自我当中，我们要活在神为中心的生活当中，要以神为我们人生的重要的啊。这个是罗伯安一开始被形容罗伯安的国坚立。好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把它画起来。哪时候离弃？ 强盛的时候，哪时候跌倒强盛的时候，哪时候忘记神强盛的时候，不是穷苦潦倒的时候，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在强盛的时候。所以这么第一节就形容很清楚，当我们强盛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是谁的时候，要小心跌倒马上来。因为神啊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堕落呢是从骄傲开始的，人的堕落也是从骄傲开始的。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吃了这善恶果树呢，眼睛就会明亮如神，代表什么呢？不用被神管了，我们自己当家就可以了。神呢也是神，我也可以当神了。这个就是人的拜因很重要的。罗伯安呢，你看到吗？十一章的时候，他本来北国南国要征战，他去打仗了。后来神透过啊这个先知告诉他说不可以打，他听进去了。好，后来呢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都顺利起来，因为他依靠神。圣经告诉我们十一章说他就强盛三年，只是三年呢、啊。三年之后你看到吗？他越来越骄傲，忘记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，从神来的坚固，从神来的祝福，他忘恩，所以他强盛之后骄傲起来，就离弃耶和华的什么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随从了他。好，骄傲呢是从自己自满开始，自我中心开始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当我们拥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要紧紧的依靠神啊、最在高峰的时候越容易骄傲自大啊，堕落的天使啊，撒旦就是这样子，他以为他是谁了，他拥有什么了，就被打下来。我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强盛的时候紧接着这个 timing， 好，离弃神是那个时间，不是在软弱的时候贫穷的时候，是在最高峰强盛的时候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啊，律法化起来，他不再听众神的话语，神的话不再听了，他只听他自己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很糟糕的，以色列人也都什么随从他，很可惜啊。这个是怎么样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梁呢会影响到下面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千万要谦卑，在神面前呢紧紧依靠神，要常常寻求神的面。哦，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在十一章里面，百姓呢有一群呢是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的。但是你看到这边，你看罗伯安没有这个习惯，百姓有这个习惯，但是罗伯安呢没有习惯，他只是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忽然间先知出现告诉他，警告他，他听而已。可是他平日有没有这个习惯？没有。愿神祝福大家学习大事小事都寻求神的习惯，在我每一天呢大事小事啊就开始学习寻求神。主，你告诉我，帮助我能够遵守你的律法，我要尊重你，我做的选择呢一定要合你的心意，我不要自己做啊做主做王啊，这个啊这个自己啊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二节，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好，埃及王呢啊叫做示撒，示撒翻译出来就是贪得的意思，很贪得的意思叫示撒。好，他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。为什么外邦的王埃及王会起来攻击呢？原因出在哪边呢？因为王只是罗伯安王，他得罪了上帝，他离弃了上帝，他不遵守上帝的约跟神的律法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背逆上帝的时候，会给魔鬼留地步，会开了一道门，他就起来攻击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不要忘记有约在身，你跟神喜约了，你受洗归向主，你就不再活着自己了，乃是属基督。说做什么事都要寻求这个主，寻求这个头啊，我们不要得罪神。这个你看到罗伯安得罪神的地方哦，你看到这个是受到攻击的原因。好，接下来示撒就带了战车1200辆，然后马兵60000，很多哦，还有其他的路比人、苏基人、古实人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你看仇敌呢就开始入侵，然后从南部就开始进来了，开始要来攻打整个南国的地方。你不要忘记在十一章告诉他们，我修了很多的坚固城，有没有？树做得非常牢靠的坚固城，仇敌攻不下来的。但是因为自己犯罪，你看到内部的腐败，就会造成外部的这个怎么进攻在当中。你看到没办法，这个防卫城没办法来防卫这么多的这个军兵来攻打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都要清楚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不要随便去犯罪，一犯罪在灵界里面呢就给他留地步，进攻就会来， 攻击就会来到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第四节他就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，来到耶路撒冷。好，攻取犹大的坚固城，不要忘记你读到十一节的时候，你算算有十五座的什么坚固城在当中，要攻进来是不容易的，非常坚固牢靠的。圣经上说坚固牢靠，极其牢靠。但是为什么被攻打？因为里面已经腐败了，里面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，人不再敬畏神了，这些呢，再怎么好的城呢，都被攻打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都要相信我们以对啊，要知道敬畏神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。好，想到这边鼓励大家，请大家记得，人跟物来讲啊，什么比较重要？人比较重要。人跟物来讲，请记得人一定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时候是第几代啊？第三代而已。大卫预备建殿，储备一切，然后儿子所罗门把殿建立起来，也包括王宫啊，非常的啊这个啊非常的荣耀。但是到了第三代呢，就败坏了。富不过几代啊，三代。看到这个了，看到这边，前面你看人家预备到那样子，到了这一代呢，分为两国，然后所预备一切呢，很糟糕，被人家抢夺光。这个呢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人比较重要。人对了，敬畏神对了，这东西就会持续的代代相传，祝福就会下来。如果人不对的话，你看只是一代而已，他爸爸交给他，你看马上就分为两国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就被抢夺掉了。面子祝福大家，我们在教会是一样，虽然我们要建殿，很好，但是人比殿更重要。人如果不健康，人不够成熟，即使有我们很好的建殿呢，像我去美国一样，很多很漂亮的建筑物，很多的教堂非常美丽，它是一直在凋零当中。人很重要，你我一定要健康。要从这个历史的教训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健康的这一代，要把好的 DNA 传给下一代，要把所有的精力成全下一代的精力放在他们身上。所以我们看重儿童事工，看重青少年事工，看重新家人事工，盼望他们都比我们更加敬畏神，这样你所遗留的财产呢、啊，或者产业呢，他们能这个 hoping 能够什么 keeping 能够抓住，能够继续下去。这个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件事，在属灵的资产当中，人是最重要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边来，好，你看到吗？就有先知又出现了，就是一样，那位先知叫示玛雅啊，示玛雅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这先知跟神走得很近，神听见他的祷告，神出手提醒，你要赶快去告诉这个啊这个罗伯安，那要提醒这个老糊涂啊，过去十一章提醒过他了，现在又犯一样的错。什么错呢？总是自满，总是自我中心啊，一心生就忘记上帝了，拍拍屁股就忘记一切的恩典了，以为自己就是强人，自己呢强人治国，自己能力是最充足了。好，先知就出现告诉他什么呢？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会使你们落在世上手里。那个所以圈起来，因为才有所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果论就出现嘛，种什么就得什么，什么嘛，很清楚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受攻击，一定要好好的反省一下，到底我有没有顺服神啊？哪一件事情没有顺服神啊？我的家庭有没有顺服神啊？我的婚姻有没有顺服神啊？我的财务有没有顺服神啊？我的时间啊，我所吃的饮食，我所看的电视，我各方面到底有没有顺服神啊？都要去思考，要一点时间去反省，不要被打都不晓得，我就很紧张而已。请记得，恶者攻击我们是造神的律，如果你不开门的话，他不会随便攻击你的。为什么老是家庭这么多纷争？要不要想看看，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有破口的？是不是我们犯了罪，得罪了上帝，给魔鬼留地步？再不然就是我们家，或者我们上一代，或是上上代，自父及子几代啊，三四代，要去祷告，去寻求，要看看你的家谱，为什么老是这边都是酗酒上瘾的？为什么都是离婚的？为什么都是这样子的啊？很吵闹的？为什么都是生重病的？为什么都是夭折的？要去找出来，然后呢，谦卑顺服神，这成为名下的。如果自卑寻求神，神必要医治我们，阿们。所以要在神面前祷告寻求， 不要傻傻就这样子过去了。 No， 你要开始研究你的家谱，你到底你族谱里面有没有人犯了什么错，影响到我们这一代，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就代表家族，代表郭家李家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就能够用靠耶稣的宝血堵住一切的破口，就不会再重复，然后甚至传到下一代去。这个就是智慧啊！愿神祝福大家，看到这些都是历史教导我们的事情。所以自卑是自己的选择，自己愿意谦卑自己。像昨天那首诗歌，我就跟我们同工讲，那首诗歌的讲法是不合逻辑的。求主使我谦卑，那主如果不给你谦卑呢？那我就是很骄傲了，我就可以不用谦卑了。这是不合逻辑的，应该说主我愿意谦卑，主我愿意谦卑，不是求主使我谦卑，谦卑是你的选择，阿们，谦卑是我们的选择 ，your choice， 你的选择，你愿意谦卑就谦卑了，就像你选择骄傲就是骄傲嘛，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自由意志，罗伯安没有任何理由，神直接告诉他。告诉他什么事情呢？你要谦卑，不要离弃神，不然你就会落在世上的手里。后来嘎仔，这个人有没有悔改啊？有，你看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什么自卑受，都自卑了，就代表他们选择什么相信、接受、遵循上帝透过先知对他们的警告的话。他回应是什么？耶和华是什么公义的？耶和华是什么？公义的代表说神呢是个公正的上帝，他会审判的，因为他是审判的主，他审判所有一切。当神的先知透过这个讲出来的话的时候，他们接受了，他们相信上帝是审判的上帝。我们一回转谦卑，我们不争，我们不义，我们要回转回向神，回到神给我们的靶心目标，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所以举国上下呢都愿意自卑谦卑。好，很感恩的，刚刚我们几个有在讲到这件事情，只要人悔改谦卑，神就给恩典。好，你看到这个神就是这样的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也是怜悯的神。第七节我们来读，来，耶和华见他们什么自卑，把它画起来，见很重要。我们要蒙福吗？我们要蒙神祝福吗？请大家记得，谦卑是看得到的，谦卑是看得到的，代表不是嘴巴讲讲啦，谦卑是看得到的。虽然他们没有讲到他们做了什么事，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举国呢可能跪拜在神面前，甚至呢在神面前献祭求神原谅饶恕，可能献了很多的牛跟羊在神面前，他们被神看见，他们选择自卑。耶和华就临到示玛雅，所以第二次临到，他们只要悔改谦卑认罪，神的话继续就来到了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神是很乐意对人说话的上帝。第一次警告，如果你回转，神就继续什么不断施恩典在当中了。 OK， 你看到吗？他们呢就又听见示玛雅讲这个先知说，你们既谦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将他们掠得什么拯救，掠得画起来就是说给他们恩典了，本来是该死的全部怎么样没有死了，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赦免啊？是的，很大的赦免。虽然讲到略得拯救，实际上有没有拯救啊？有，本来全部都会死，因为这个世上哈，这个王进了埃及王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，全部杀死了，王一定会杀死的，整个国甚至城或是这个耶路撒冷都会灭绝的。但是不是神说略得拯救，我不借着示撒将我的怒气全倒在耶路撒冷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然后他们必做示撒的什么仆人。请问有没有代价？有没有警告？有，做错神会审判，做错神会什么管教。我们对孩子也不是这样子吗？对吗？做错要付代价，要，以后就紧紧的记得不要再犯同样的错。虽然你的命已经被保住了，但是呢你们要当什么埃及王的仆人呢？因为你们不愿意当神的仆人，愿意当什么？当埃及王的仆人。好，你就是比较看看嘛，到底当人的仆人比较好还是当神的仆人比较好，你们做选择。当我们了解了埃及王呢一定会折磨他们，好，逼迫他们就当奴隶嘛，因为摩西的时代 这些人不是在埃及折磨了那么多年吗？很痛苦啊，这历史他们都知道，今天呢又重新的发生了。这就是我们看见历史就是一个借镜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，从第一段到第八节呢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选择谦卑，千万不要忘恩。当我们在兴旺的时候，要紧紧继续依靠神，寻求他，定义寻求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好吗？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
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路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，放在护卫房。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。
好，这段呢，从第九节到十二节。好，于是埃及王示撒就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路撒冷的什么啊？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。如果你是当时的百姓，或者你是当时的首领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哇，特别啊，上一代是这么的风光，这么的荣耀，接到我们这一代呢，哇，都被抢夺光了。你看到我们刚刚看到所罗门所建殿的时候多少材料啊，那个金子满的都是，对吗？你看到他的金盾牌多么的辉煌，那女王都来这边来讨教他。这个是过去辉煌的历史，现在呢因为犯错，你看这些恶者就来攻击所有神的殿，也包括他们的王宫所有的宝贝，所有的一切尽都带走，抢去夺走啊！所罗门王制造的金盾牌。所以我们千万提醒大家，不要随便犯罪，给魔鬼留地步，你生命当中的宝物就会被夺走。你生命中有什么宝物呢？基督徒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什么？基督徒有没有宝物在我们生命当中？有，我告诉你，神给我们最多的宝物就是那三个宝物：信、望、爱。你的信心会被偷走，你的爱也没了，你人生没有盼望了，活在绝望当中。这被偷走的话，义人就不能因信称义了，也不能因信得生了，因为信心就被偷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看到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啊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：我们要谦卑。谦卑就蒙福啊，我们都会讲嘛，教主日学都这样讲啊。可是大人常常就是好像就教别人呢、啊，你要教我们自己啊。谦卑是蒙福的开始，谦卑是祝福的按钮，开始就神的祝福就下来了。请继续谦卑下去，你一辈子就会蒙福。阿们。神讲话要听啊，要谦卑，要遵守神给我们所讲的一切话。好，下定决心。如果你要做一个啊，走一个蒙福人生，请记得谦卑是 push button， 那个按钮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去按它，神就会启动他的祝福下来了。哪时候不再是谦卑，哪时候就停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继续看哦。好，那恶者来共做什么呢？夺走，有没有带走、夺去？看到这个三个字出现吗？好，所以这盗贼无非来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嘛。你看他工作就是这样子了，他来不会怎么样，好看到了，好了啊，出手不要那么重了，不会的，全部都带走，全部都偷走，全部都搜刮一空。这个是恶者的一个情况啊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魔鬼撒旦可以商量的，不是的，他来就全部搜刮一空，全部带走，包括王宫还有圣殿里面一切的什么这些圣物啊，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，全部都没有了。好，这边你看到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罗伯安哈，哇，就制造什么铜的盾牌，代替什么金盾牌，金银铜嘛，用铜代替金，你看了吧？还是看起来黄黄的啦，擦亮一点还是会闪闪发光的，但是本质呢，已经不像金那么值钱了嘛，不是吗 ？OK， 这个就是被抢夺之后 变成代替的地方啊，很荒凉哦。好，但是呢还是有留下他的一个小命在当中。好，第十二节是一个关键，再一次你看谦卑又出现，来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向。好，画起来，谦卑呢不仅是一个 push button，它是一个按钮，神的祝福一下来，谦卑会息上帝的怒，看到这个吧？会息怒，上帝啊，不要啊，记得不要落在永生神的手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。所以我们要谦卑呢，会让上帝什么息怒啊？如果我们得罪神，怎么让他息怒？悔改、自卑、自己。这个就是让神息怒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关键点。好，再来呢，不将他灭绝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什么善意的事。什么叫善意事？就是好事啊。当我们一谦卑呢，神息怒，虽然得罪上帝，但是犹大地、犹大国呢，还是有好事发生了，祝福会继续再来了，就讲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悔改呢，真的是好处多多了。不要再撑了，记得回转是唯一的活路，是唯一的出路。回转归向神，从哪边开始？自己谦卑自己，谦卑人有福了。难怪八福讲得这么清楚，阿们，因为土地是他们的，阿们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这祝福很清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三到十六节，我们看十三到十六，预备，请来。
罗伯安王自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。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，作王17年。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。罗伯安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吗？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交战征战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。
好，这边讲到罗伯安的一个好像对他人生的一个评语，这个是13节到16节，一个王好坏都会被记录下来，我们人生也是如此，你的人生一点一滴都会被记在生命册上，好坏呢都清清楚楚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历代志呢就记载下来，这个是第几位王啊？第四位王，对不对？从啊扫罗开始一直到现在是第四位王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位王呢，罗伯安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殿都建了嘛，皇宫都有嘛，所以上代财产都累积在你的身上了，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嘛，可以发挥发扬光大的时候。但是这个人呢却被记录下来，因为他是一个邪恶的王。很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让上一代的产业在断送在我们手中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成为正确的人，然后呢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，能够荣耀的神的名字。好，这边说罗伯安王自强，就是他坚固他自己在耶路撒冷做王。他登基的时候几岁？41岁。在耶路撒冷呢，众支派当中，那选择立他的名，曾做王17年。所以罗伯安呢，他总共58岁哈，这样子登基了，一直到17年嘛，58岁哈。所以他做王17年的年间哦，好，这被登基啊，被记载下来，做王17年。罗伯安的母亲叫做拿玛，拿玛翻译出来就是可爱的意思。好，但是你看到他没有记载罗伯安的谁爸爸。所罗门没有记载哦，他记载谁？妈妈。为什么不记载爸爸？因为这个王哦，他可能常常听妈妈的声音，虽然没有，但是我们揣测他常常可能只是听妈妈的，不听爸爸的。可不可能？可能。可是你在看到11章的时候，他讲到他3年的国是强盛的，因为他3年呢遵循大卫跟所罗门的什么道，看到这个吗？遵循这些敬畏神的祖先的道，他爸爸他的阿公都是敬畏神，他有遵循之年啊，3年而已，3年遵循，3年就强盛，看到这个吗？可是在17年当中，只是那个3年是强盛，其他年间呢失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听妈妈的声音哦。那妈妈又是谁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妈妈是亚门人， 是外邦女子啊，就有很多异教的文化思想价值观传递给她呢。这个叫亲子教育，信跟不信可不同嘛，就出现了嘛。那个错误的价值观都在她的里面嘛，所以她治理的时候，把神只是当参考用，或是把神呢快要啊这个自己快灭顶的时候，把神请出来听一听啊。他的信仰只是这样子的信仰啊，没有全心跟随神的信仰。这个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全心跟随主，成为这样全心爱主的基督徒，千万不要把神呢只是当什么 part time， 有时候有需要请他出来一下，神仙呢是这样子而已。 No， 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主，哪时候全心全意，哪时候就兴盛。这人很可惜，只兴盛什么三年而已，其他事情呢都是衰落的时候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的母亲叫拿麻，叫得可爱的，但是可爱吗？没有可爱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呢？罗波安什么行恶？所以呢，在神的眼中，请问这是好王还是不好的王？不好的王。然后我们记录下来，有哦，这个是邪恶的王的意思 ，evil 哦。因他不立定心意，寻求耶和华。为什么一个人会邪恶呢？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继续的忠心到底呢？他老是自满、自大、骄傲呢？哦，这历史不断的重演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养成一个习惯，他一个习惯是这个习惯没有养成。他不立定心意，就是下定决心寻求耶和华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生之年短短的，像上礼拜杜牧师放那个绳子那个短片一样。短短的70年，好像红色绳子，再长寿一点就80年吧，再搞哈100岁后吧，比较好。但是大概都要走了，可是重要的是后面有白绳子，那个哇无穷的那个永恒等着我们。我们短短的70年是要为了预备进到那个无穷的永恒当中，所以要想清楚，不要一辈子只是追求着看得到的物质，大房子、大车子。然后什么都是要最大的，赚更多的钱，忘记了神要我们存在在70年就是预备进到永恒当中。你看到这个人做王，哦，罗伯安做王，什么都得着了，但是被记下来是邪恶的王，哦，很糟糕，很可惜呀。讲到这边，我就在想到说，所罗门啊，你是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？你不是最有智慧的吗？然后18女王都来请教你，我很感动的回去了。啊，你怎么会？所罗门为什么？以前很有智慧，到了年老老糊涂了。那老说老糊涂开始娶外邦女子，开始拜外邦的偶像，就继续走错误的道路。你看到他可能没有时间教导他的孩子，所以记载只是他的母亲拿玛，没有记载什么他的父亲。所罗门，所以我们当父母亲的什么很重要呢？除了夫妻关系重要，再来就是孩子了。下定决心吧，好好的。如果你要把你的产业留给孩子的话，请记得罗盘是我们的警戒，罗盘是我们的警戒。你赚了很多，我刚才讲交给他，马上就被抢脱光了。你在天上看的时候，哇，没在买卖老后裔，是不是很多的问题？是不是这个？是，提醒我们哦。OK 哦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所罗门有开始传递一个很好的属灵习惯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哇，那他这下一代不一样了，一定不一样的。他什么事情都会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恩神祝福我们都养成这种习惯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立定心意一定要寻求耶和华。不要人情的压力一来就放弃，或者环境怎么样凋零就放弃。请记得凡事寻求耶和华。这边说怎么寻求耶和华，立定心意。谁立定啊？自己。阿们。你要下定决心是自己的，谦卑也是自己选择嘛。立定心意也是自己的，我愿意立定心意，我就花时间来寻求神，一直到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好，这个就是罗伯安很缺乏的一点。 好，最后来，罗伯安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以多的史记上吗？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，你看南北国兄弟党不断的在打架哈。好，十六节，罗伯安与他的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。所以明天会讲到亚比亚，亚比亚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，耶和华是我的父亲，盼望这个王呢人如其名，就能够啊看到神的国能够再一次被兴旺起来。好，所以整章来讲呢，回应大家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要常常提醒大家，提醒自己，我是常常依靠自己的人吗？还是环境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忘记然后就放弃寻求神呢？如果你这种特质，盼望今天开始下定决心，不要因为人，不要因为环境而就放弃寻求神的这个心态。寻求神呢一样好处都不缺，不要以为人多就是合神心意，不一定的啊。罗伯安的记录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因为他的主因就是没有好好的寻求神，没有以神为中心，总是以我为中心，这个是拜因哈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十二章来感恩，透过罗伯安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要回转的地方，也帮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之中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紧紧的依靠耶稣，因为耶稣要成为生命的主，生命的头，我们要以主为中心，不是只在我们的会堂当中这么说，在我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要说，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是我一家之主，是我生命的主人。主，让我离开骄傲，离开自满，因为骄傲自满必会失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只要人悔改选择谦卑在主面前，主，你的恩典就来到，你怒气就全消，圣洁良善的事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生命当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谢谢耶稣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先来寻求，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依靠自己的、依靠环境的，或是依靠这个人为的东西、别人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求神来光照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